弟兄姐妹平安。啊，刚才我们主持为我们读了一段经文，是在《生命记》三章里面的，就是摩西祈求神，他要进迦南美地，但是神没有允许他。神看他跟他说：“罢了，这件事你不要再求了。”今天我弟兄姐妹一起分享，就是我们怎样来祷告，我们的祷告怎样来摸着神的心意。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有没有按照他的旨意？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后面就是非常重要，这是我们在他面前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，既知道他听我们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足。借助今天这篇信息，让弟兄姐妹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我们该怎么来祷告，在祷告以前我们该怎么学习到一些什么。我们来看第一方面，摩西的恳求，二十三到二十五节。那是我恳求耶和华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已将你的大能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上有什么神向你行事，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”摩西我们都知道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以色列百姓的首领。摩西这一生四十年在埃及的王宫里长大，四十年在旷野，神把他放在旷野里，四十年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这一生都交托在神的手中，但是他却不能进入到神赐给他的迦南美地。在人看起来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，在摩西自己看起来他也不明白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再三的恳求神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等等。”他说了：“求你容我过去。”摩西在征服约旦河东的过程中，他十分想要进入迦南美地，他再一次祈求神，希望神能改变自己的心意，改变自己的决定，让他能够进入迦南美地。我们知道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宝贵的产业，在这产业中神要赐福给他们，神要让他们享受到流奶与蜜之地。然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因着在旷野的悖逆不能进去，凡二十岁以上的通通倒闭在旷野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能进去，连摩西亚人都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万不有罪为无罪的神。再次提醒我们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生作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，生作自己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。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摩西有这样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，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。我们常常会想到，为什么这么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，已经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又在河东这一带地方经过一系列的征战，最后为什么不能过去呢？我们知道这块地是属于神的，神的百姓在这块地上享受到神与同在的那种平安和喜乐，他们在这块地上要得到神丰盛的祝福， 和丰富的供应，但是摩西却不能进去。再一次告诉我们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摩西在这个三个四十年中，他与神同在，虽然在埃及王宫里，但是也是神的旨意。在旷野里面，神也与他同在，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南征北战中，神也与他同在。为什么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候他不能进去呢？从世人的角度来看，所有以色列当中他最有资格能够进迦南美地的，但是神却偏偏没有让他进去。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有没有心中有这样困惑，为什么我们的神对摩西这样呢？我们下面从这个方面小点来讲。第一，耶和华神的旨意绝对不会随意更改。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特别我们是做神侍奉的神的工人，一定要注意，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，我们做一些神的工作，不是凭着自己去做的。摩西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他有什么能力能带领这么多的顽梗的百姓能够出埃及？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侍奉主的过程中，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借我们所做的。我们看看经文，出埃及记三章十节，故此我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这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十节告诉我们的。摩西，神给他的使命，神给他的工作，就是去见法老，然后使他可以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。后面没有讲你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，没有交给他。这个使命是交给约书亚的，作为摩西的接班人。所以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，神没有叫我们去做的，神没有安排我们的，神没有跟我们说过的，我们不要去做。摩西所尽上的本分就是去见法老，让法老同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看，从圣经中看，摩西的确完成了这个使命，出了埃及。再退一步讲，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，绝对不是摩西的功劳。我们一定要注意啊，侍奉神的人一定要注意，为什么？进入迦南地的凭据并不是人的功劳。摩西不带领进去，约书亚照样能带领进去。神给赐给我们的恩赐，神赐给我们的责分也是不同的。神今天把我们放在不同的教会里，就是在他的身体里，借助教会我们要侍奉神，借助教会我们能够参与神家的一些侍奉。每一次的侍奉都是在神的旨意下，每一次的侍奉都是神借助我们所做的，我们自己并不能做什么。为什么？我们读段经文，路加福音十七章十节，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所以我们不要为摩西打抱不平，摩西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神借助他做的，也都是神吩咐他做的。出埃及记三章十节，神就吩咐他，故此我打发你去见法老，将我的百姓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。 如果没有神在埃及行的神迹奇事，摩西早就被法老杀了。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，但是神要做借助我们所做的功，不是我们自己能所做的。请问弟兄姐妹，我们多少次在侍奉主的过程中将荣耀归给自己？我们嘴上不会说的，我们心里感到很开心的。特别像我们作为讲员，每次讲到下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说陈弟兄你讲得很好，心里一高兴你就完了。弟兄姐妹，我能讲神的话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所以也建议弟兄姐妹不要讲啊，这样我会软弱的，这样我会骄傲的。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节讲得非常清楚，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再三告诉我们所做的都是在神的吩咐之下的，这样做才能行在神的旨意之中。我们要做出这个反应，就是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不但是仆人，而且是无用的。你看，没有一点用处的呀。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，所以摩西不能进去，是神的旨意。我们常常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就感到好像神不大公平。这么一个属灵的伟人，这么一根在神家中心的人，竟然他要最后已经到了河东，就仰望河西的约旦河西的这块地方，已经能够看到了，马上只要再进一步再往前行，就可以得到神赐给他美好的福分，迦南美地。摩西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，但是千万不要忘记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摩西离开了神，他能做什么？他一样也不能做。这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要清楚的知道，这也正式的说出了我们的光景，我们实在是无用的。在侍奉主的过程中，每一个神的工人都应该存这样一颗的心智，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侍奉神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加给我们力量的。正像保罗他说的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，我凡事都能做。保罗说，我不夸自己，我什么都不夸，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保罗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难道保罗真的不知道啊？保罗知道的要比我们多得多啊。但是他清楚的知道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再一次提醒众位弟兄姐妹，也提醒我们自己，在神家的侍奉中没有什么是可夸的。你做一些世界上的事，你做家里的事可能会做得很好，你可以夸，你今天菜烧得很好，你可以夸，但是千万要注意神家的事，神家的侍奉，记住这一句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当做的本是应分做的。我们再看第三个，摩西一次不顺服，没有彰显神的荣耀。这是也是一个原因，神早就知道摩西会不顺服。民数记二十章八节，神告诉摩西，以色列人没有水喝，发怨言，没有东西，发怨言。神告诉摩西，大家注意啊，圣经中怎么跟我们说的，我们就怎么做，千万不要加上自己人的方法，也不要加上自己一些人的心意。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当初找巴比塔一样，神告诉以色列人，神告诉自己的百姓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他们用人的方法，用砖去造塔，砖我们知道经过人的加工的泥土， 泥土是神造的，舌头是神造的。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多像活蛇被建造成为灵宫。活蛇就是神造的，我们不要加上一点人的作用，不要加上人的一些方法，不要掺杂一些人的意识来做神家的工，来建造这教会，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这些百姓神造的人竟然用砖头，加上砖头用泥土造，要烧还要做模型造塔，他们造塔的目的是什么？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，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完全一生违背的。在民数记20:8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召集会众，在他们眼前，大家注意啊，吩咐从磐石中发出什么水来，水就从磐石中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圣所喝。这一次神告诉他，清楚地告诉他啊，吩咐。但是摩西去了，20:11，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，神是不是叫他吩咐的？吩咐，你嘴上说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圣所都喝了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顺服神？顺服神就是全然的顺服，顺服神就是不加上人的一点的作为，人的一点意识。今天不是说我们不侍奉神，我们没有跟弟兄姐妹说我不顺服神的，但是我们没有跟弟兄姐妹能够说我是全部顺服神的，我们都是有选择的顺服，大多数都会顺服的，但涉及到自己的一些利益，涉及到自己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选择了。摩西是去了呀，摩西不是没有去啊，他以为他能够再下出埃及记17章里面，神跟他说你要击打磐石，他击打了，水流出来了。神这次告诉他是你是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再一次给我们的提醒，怎样来顺服神。摩西不能进迦南美地是神的旨意，但是其中有一点，摩西自己不顺服神，所以神后来告诉他你不得进去。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想一想，在侍奉主的过程中，在我们的平时的行事为人中，怎么来顺服神？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千万不要加上一点人的意思，也不要凭着人的一些经验。我们人真的很骄傲，我们以为我们有经验，我们也有经历，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以后侍奉神就按照这个标准来做。弟兄姐妹错了，最聪明的基督徒就是按照圣经中的教导。神吩咐我们，要我们去吩咐别人，要我们讲我们就讲，神要我们做我们就做。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耶利米书13:23讲的就，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踪。所以摩西一次的不顺服，没有彰显神的荣耀。第四，以摩西为代表的旧约之律法的局限性。旧约的律法有局限性的，为什么？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约翰福音1:17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律法不过是为神做见证的局限性啊，摩西不能进去就预表了律法是的局限性。律法不能叫人得救，律法是叫人治罪。恩典和真理 都是神丰满的供应，没有人能借助律法来得救，恩典和真理就可以叫人享受真的救恩的福分。耶稣基督是完全的，摩西不能进入迦南美地，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，律法的预表作旧约律法的不完全性。感谢神，使我们今天借助耶稣基督能够更好的来信靠他，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。我们在教会最近在查考希伯来书，请弟兄姐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11章39到40节。希伯来书11章多是讲信心的伟人，讲到11节结束的时候，信心的伟人，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2节经文来告诉我们这些伟人，说他们不完全的。希伯来书11章39到40节，希伯来书11章39到40节，我们一起读，请。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讲到结束了，十一章我们讲啊，做信心的伟人，从第一个亚伯开始讲，一直讲到新约，信心的伟人，亚伯拉罕、摩西都是，四世纪里面也有。讲到以后，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那因信他们也因信的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他们没有见到基督。但是我们呢，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事，完全的救恩。他们没有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他们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们真正的知道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摩西不能进入迦南美地，也是神整个救赎大工中的一个预表，旧约不完全。立法本是接受摩西传的，摩西是旧约立法代表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然后弟兄姐妹都清楚的知道，借助今天的这篇信息，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，不要为摩西不能进入迦南美地而怀疑神的爱，怀疑神的属性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公平。我们的神是公平的神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，耶和华的回答。那摩西求了，摩西很会祷告，神看神怎么回答他的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罢了。这是摩西说的啊，因为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。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了，神就告诉他，这件事就结束了。你肯定不能进迦南美地，你不要再向我求了。但神给他个应许，证明我们的神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。神知道摩西的心情，我是以色列人的首领，马上就要对面就是迦南美地。神所以跟他说，你去上比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，全部你都观看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。再次告诉他，你只有看到，你不得进去。但神给他一个使命，你要嘱咐约书亚，勉励他，使他壮胆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神把摩西的后路全部断绝掉。我们想想啊，摩西是神重用的仆人， 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以色列人的悖逆是摩西遭到神的发怒。再一次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都受苦，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得荣耀。当我们神的儿女不行在神旨意中的时候，那些不信主的人，当我们神的儿女连不信主的人还不如的时候，这些不信主的人不会说你不好的，都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好，都是说我们神不好。神的发怒，神告诉他，以色列百姓的犯罪，包括你自己没有顺服神的旨意，你不要再提这个事了，罢了。第二，神的托付，罢了的意思就是，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了，表示你所受的恩典已经够多了。我们的神只叫他在山的那边看迦南美地，不能过约旦河。我们很奇怪啊，摩西在做祷告求神让我进去，我们的神却告诉他你不能进去。我们从新旧约两位属灵的伟人中看到，新约旧约啊，我选了两位，一位就是摩西。摩西想进入迦南美地，神不允许，他祷告神不允许，为什么？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。第二，保罗三次求主挪去那根刺，神也不答应，神也不答应。保罗为这事，他说我为这事三次求过主，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加完全。保罗清楚了，保罗后面讲这段话对我们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我因基督的缘故，就与软弱、凌辱、逼迫、困难、刻苦为学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刚强了。他知道这根刺放在他身上是神的旨意，神没有答应他。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向神祷告，神难道一定要按我们的旨意，按我们的方法来成全我们吗？摩西神不愿意，神跟他说了很重的话啊，罢了。什么叫罢了？你从此又不要再提这个事了。保罗求了三次，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啊，祷告为一件事到底求几次。保罗求了三次，他就清楚的知道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加完全。他知道这根刺是放神放在他眼中的。他从此以后再没有求过。这给我们新约的信徒一个很好的看见和提醒，我们有没有借着祷告全然的交托，全然的仰望。为什么神有事不是给我们恩典，不按照我们的祷告来成全我们？我们的神他有自己的意念，他有自己的时间。我们从一段经文里面就看到神爱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步，神不一定样样都赐给我们，因为神知道我们所求的有时不是在神旨意中的，我们所求的东西不是最好的。我们翻段经文，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，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，那 PPT 上面有，大家一起来读，请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上的父 岂不更加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呢？再一次告诉我们，如果按照人的做法，不对的。我们今天把好东西给儿女啊，但是你不要知道，你把好很多好东西给儿女是害了他啊。只有我们的神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保罗三次祷告，神没有答应他呀。神要把更好的东西，就是把神的心意告诉他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加的完全，这样才能使基督的能力复辟他。基督的能力复辟在保罗身上，是不是最好的东西啊？保罗所求的是一根刺拿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真的会求错，我们会求这求那，但是父神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最好的。我们今天把什么东西看作最好？就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最好的。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做的，他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，他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。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告诉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就是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人吗？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啊。为什么人没有领受到，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好东西呢？我们是用属地的眼光来看神给我们的。多少时候神的儿女以为神不答应，没有应用我们的祷告，神不爱我们，甚至怀疑神的爱，怀疑神的救恩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学会怎样祷告，学会怎样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。有时候神会让一些我们不愿意遇到的人来碰我们，神让一些蛮不讲理的人来对付我们，神让我一些疾病临到我们，神让一些事情临到我们，是为了让我们好，不是不爱我们，而是造就我们，要把更好的给我们。我也十分渴望，也希望弟兄姐妹以后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回到这段经文，父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浪费这样的处境，在这样的处境中，在这样的难处中，你要看到神给你的是最好的。曾经有一个神的仆人有这样一个祷告啊，我也是听了一篇讲章里面，我把它记下来啊。有一个神的仆人有这样一个祷告，我们看看这个祷告真是很美好，虽然长一点，我也记下来啊。请弟兄姐妹，我们慢慢的一面读，一面读的时候，我们一面想。我们第一方面，我们请主啊，我不求永远的富足，只求贫困时有你的预备，丰富时能帮助有需要的。你看他这个祷告三方面，不求永远的富足，只求贫困时有你的预备，有神的供应，丰富的时候帮助有需要的人。而我们今天如果在缺乏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这样祷告？今天我们是在不缺乏的时候会怎样祷告？神啊，你供应给我，我知道你让我去帮助别人，因为圣经中告诉我们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你有衣有食就是你基本生活的保证，多了多给你的是神让你分散出去的，分出去的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你如果留在自己，那么后面就没有了。第二，我们一起读，请 主啊，我不求永远的健康，只求在疾病时得到医治，身体健康时候多为你做工。没有一个人永远会健康的，没有一个人不会生病的，所以不要求，只求在疾病时候能得到你的医治，身体健康时多为你做工。耶稣到彼得岳母家里，见彼得岳母正害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。我们就读到这里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。后面就忘记一句什么，他就起来什么服侍耶稣。他病好了第一件事，他没有嘴上说啊，今天我们都嘴上说，神啊，感谢你医治好毛病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好了，我们读圣经要读出神为什么，耶稣为什么要医治彼得岳母的病？他让彼得岳母在侍奉主的工作中有份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我们今天疾病医好，到底为了什么？我有在第一个教会啊，我们当中也有认识，有一位弟兄曾经做过这样见证，我想你们也听说过他啊。那时候还十几年以前了。我们知道电视机现在有专门有可以重新放的，对吧？那时还没有了。那他呢一次发热度发到了该39度多一点，他曾这样祷告，神啊，我今天发39度，你医治我。他说这个电视机呢今天是大结局，我不看呢我这一生要遗憾的，你医治我的热，医治我的疾病，然后让我看完。结果第二天发到41度，他自己做见证的呀。他应该说，主啊，我发热度39度，明天是主的崇拜，我要带领查经，他是带领查经的，我要带领查经，你看看，你这样祷告，弟兄姐妹都准备好了，要让我带领查经哪一章。他说我要看这个电视机，不看我成为一生的遗憾了。神啊，你遗憾终身的事多了。我们真的，我们身体，我现在真的学会啊，我也身体不好，我有4、5年没有感冒，这次很奇怪啊！我家的姐妹感冒传给我了，正好我春节要到两个地方去，我就跟神都很清楚，神这两个地方的人都是你准备的。哎，我家姐妹结果两个星期没好，我一天就好了。我就跟说，你要你如果让我发了毒，我到那传了给别人也不荣耀你的名，我自己也受不了。结果那天晚上两发热度那天啊，就春节前。38.3度，第二天就吃了2粒，加起来只有3毛钱的药，马上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要借助祷告告诉神，我要下面你医治我健康，我要为做什么？你可以跟神说，你实际我要看电视啊，我要到外面赚钱，我要怎么？你可以实际你看看神，我得医治你吧。我想什么叫经历神与我们同在？这就是经历啊，弟兄姐妹。今天我们所领的宝贝财富，神赐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能讲什么，能神给我们，我圣经讲的多么好，我们查经带领多么好，不是，而是经历到神的同在。基督徒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经历到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以前很多时候祷告啊，我常常跟神啊，你与我同在。现在我从来不想这样祷告了，因为我也听过讲员有一篇讲道说，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神完成的一个旨意，神永远与我们在一起，神永不丢弃我们。约翰福音6:30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，神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还求神与我们？你要问问你自己，你有没有与神同在？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问问神，我有没有与神同在。比方说今天是星期天，我们应该理应来到这里，圣经中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是停止惯了的人。如果今天你说我今天因着同学聚会，现在这个同学聚会啊，什么害人害得要命啊，我一直会知道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农村里的人厂里的同事，一直我说通通礼拜天没有空的。你今天去谈，你想想神会与你同在吧。我们一定要问问自己啊， 我有没有与神同在？今天早晨是主的崇拜，我有没有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，归给主？神肯定与你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身体好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说呢？神最喜欢要听我们这句话，然后按照这句话来祝福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主，来荣耀神。我们再看第三个，我们一起读，请。主啊，我不求永远的成功，只在失败时有你的辅助，在成功的时候将荣耀归给神。那这就是我又一个心愿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做事，特别做神家的侍奉，想不顺利的，都想成功的，但是也不可能永远的成功，因为我们毕竟是人，我们有自己的软弱，有自己的不足之处。在失败的时候求神的帮助，关键是在成功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你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做吧。摩西不能进迦南美地，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辛辛苦苦南征北战，这么卑劣的百姓，一次次拿石头要打他，一次次毫无怨言。你要知道，这都是神给他的能力，他自己一样事情也做不成。第四，我们一起读，请。主啊，我不求永远的欢乐，只求在悲伤时有你的安慰，在兴奋时候不会忘乎所以。每个人都会有安乐的快乐的时候，有欢乐的时候，每个人也都会悲哀的时候。我们该怎么样祷告？不可能永远的欢乐的，人生在世，十九八是不如意的事。只求在悲伤时有你的安慰，在兴奋时不会忘乎所以。想到这神的恩典，想到我们一切的喜乐平安都是从神来的。腓立比书第四章七节告诉你要靠主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所有的欢乐都是从主里面来的，离开了主以外什么都没有。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好的想一想，我们怎么来面对临到我们身上一些事，悲哀欢乐。第五，我们一起读，请。主啊，我不求永远的安宁，只求在挫折时有你的帮助，安静的时候乐意寻求你的面。我们看，我们都想过一种安静的生活，没有一个人生活在一种反复不断杂吵的声音中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会遇到挫折，我们甚至会遇到很大的打击。安静的时候，只有安静的时候来寻求主的面。我们看最后一个，一起读，请。主，我不求每次祷告应用，这次每次祷告你多垂听，因为我知道应运是你的恩典，不应用正是你的美意。那就是这样，神为什么会对摩西说罢了？摩西又求了，我们只求每一次祷告神应用，每一次祷告神应用。神为什么要应用我们？我们行不行在神旨意中，他怎么来应用我们？但是我们可以求每一次祷告他做垂听，因为应用实在是神的恩典，不应用我们要找找原因，有很多方面神的时间没有到，我们没有祷告在神的旨意中。归根结底就是神不应用是他的主权，他的恩典是要把更好的给我们。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，神的主权和恩典。我们常常把神的主权作为我们的恩典，恩典就是一定要给我的。我们千万不要侵犯神的主权，祷告不能应用有他的美意。神为什么要对摩西说罢了这两个字？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想想摩西是怎么样的心情。 不运用更有你的美意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要把更好的给他的儿女。我们看到摩西顺服了，最后我们刚才读的多样经文里面，申命记里面三章是摩西最后的一次祷告，他再也不向神说了，因为他知道他不进迦南美地是神的旨意，人只有顺服，因为他知道了多给谁向多谁多要，多托谁就向谁多取，神给了摩西很多，所以要他很多，所以你不要自夸。同样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，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的能力要流出去的，多给谁就向谁多要，多托谁就向谁多取，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里面讲得很清楚。神的确给摩西很多，我们的神是公平的神，他所做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爱，都是恩典，都是怜悯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哪怕我们再一次一次犯罪得罪神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通通的涂抹，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怎样更好的来顺服神的旨意，我们的祷告怎样来更好的来祷告在神的恩典中，祷告在神允许的恩典中。但是我们看到神没有丢弃摩西，在神前面责备他说，以后罢了，你不要再提这个事了，我怜悯你，让你上山顶去看看迦南美地，最后又给他一个托付，就是吩咐摩西指派约书亚做接班人。你千万不要看啊，摩西在生命最后的时候，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神把这样一件事交给他，这是神看得起摩西，神看重摩西啊，培养接班人是不容易的，弟兄姐妹，神指名道姓约书亚，神没有跟摩西说你看看哪个好，这又告诉我们神的旨意。摩西顺服了，他全然的交棒给约书亚，约书亚跟着摩西很多年，因为当初进入迦南美地只有两个人，二十岁以上，加勒和约书亚。为什么没给加勒？因为神的旨意。好，我们最后看一个摩西的顺服，二十九节。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的对面谷中。伯皮尔的意思就是神的家。摩西最后也葬在那里。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提醒很重要的事，就是爹神的百姓，我们自己想想啊，自己全部出埃及，却没有全部进迦南地。二十岁以上只有两个人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很奇怪，为什么神要这样？以色列百姓是神的子民，是神所爱的，为了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神在埃及人当中行了那样的神迹奇事，埃及的长子都灭掉，后来埃及的罪兵这一代的法老也都灭掉，但是很奇怪，没有全部进埃及地。第二，神的儿女，大家注意啊，所有的都得救，这是肯定的，却不是所有的人都得赏赐。给我们一个提醒啊，我们是得救的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，我们永生就认识独一的真神，认识差来的耶稣基督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救主。 但是在基督台上的奖赏不是人人都得到，正像摩西肯定得救的，希伯来书十一章里信心伟人也说到他，但是他却没有进迦南美地啊，进迦南美地是得赏啊。再次提醒我们，千万不要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出埃及是恩典，就是人得救，全部都得救。进迦南美地是赏赐，就是人得赏。我们的神是公平的神，我们今天在侍奉主的过程中，请问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？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向着耶稣基督的标杆直跑。保罗兄弟在他生命最后的一段经文里面，提摩太后书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大家注意啊，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。请问公义的冠冕是不是得赏啊？只有保罗有这个把握啊，为他存留啊，神为他预备好的。今天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，回顾我们信主以后这一生，我们是得救的，我们有没有得赏？得赏靠什么？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在神面前有没有忠心，有没有全然交托，有没有全然仰望。只有那些在主面前尽忠心的，就是像保罗那样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，这样的人才能得赏。今天我与弟兄姐妹从摩西不能进迦南美地，以及摩西的祷告，以及神对他的回应，特别是罢了这两个字，不要再向我提了，告诉我们怎样来祷告，告诉我们怎样被神拣选以后，在这个地上，在教会中，在神的家中尽上忠心，尽上自己的本分。因为所有神的儿女都得救，但不一定都得赏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阿门。